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周一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2章1到5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现在故事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每一次当有一些转折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心里面充满了期待，就好像我们看一个电视连续剧，通常呢积蓄持续不断的这种累加情节的过程呢，它要有一个转折，它会让我们一下子看到峰回路转，全新的一个篇章。而这个篇章呢，就是本来是对约瑟的描述，突然之间转到了雅各家的描述，而且其实对约瑟的描述的过程当中，雅各和他其他的孩子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描述的，就是好像把这个笔锋一转，突然之间让约瑟他的这一生的预备原来是为了这个，突然一下子明白了，说你铺垫这个故事，各种悲惨，各种眼泪，各种痛苦，原来是为了今天。峰回路转了，突然知道原来之前约瑟受的这一切是有原因的。
但真儿姐，我也在这里面注意到，她说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粮来。当然我们知道，首先埃及的地势比迦南地是低，所以是下埃及，可是我相信这个下字应该还有其他的含义，对不对？
如果我们从地图上来看，的确是下去，
下去
的确是往下走的意思，但是同时呢，也是让人感觉很低头的一个过程。我们本来呢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富饶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好容易寻到的能够让我们永远不会缺乏的一个地方，但如今呢我们却落到了一个饥荒缺乏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只是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呢，当然它是地图上的下去，但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生命的角度，应该知道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哪里会有一个上帝的选民去向其他的民族低头要提粮的？这种提粮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就像以前佃农什么都没得吃了，就拿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去换一些，我要两碗米，或者是我今天能不能够先赊一些东西，然后当未来我就还。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灾民的状
状态，
非常卑微的状态。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一个难民，一个灾民，我不会到那种地步。通常我们买粮食都是成斤成吨的买了，以前别忘了雅各家可是非常富有的一个状态，到今天没落到这种地步，那是一个感觉家破人亡的那种感觉了，
就是连他们都没有吃的。那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些穷苦人那就更是饿死成片了。
我相信失瓢遍野，所以上帝却在这一个家庭当中为他们预备了出路，救赎。而这个救赎呢，却是在人的各种各样的背叛、邪恶、罪和苦难当中成就的，这是我们无可想象的。我们已经说了，约瑟他就仿佛预表了耶稣一样，一个完完全全在最终被践踏、被折磨、被虐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最终却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救主。他带来的恩典呢，却是透过外邦人之地。所以如果不是被卖到一个被以色列家所不耻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却有粮食，雅各是绝对不会允许他的孩子去埃及提粮的。这个过程很有趣哈，一方面我们已经卑微到这种地步了，我们不得不低头了，我们不得不下去了，甚至可以存活不至于死，我就是只是为了活着而已，所以什么尊严啊、家族的名声啊，什么都可以不要的，我只想活下去。人真的是为了这一口饭，什么都可以低三下四，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去，因为我们人真的太可悲了。但是圣经里面又常常提醒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可是你没有食物又活不下去啊。那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它就是告诉说，就因为拿走了我们的一个口粮，人就可以卑微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是神亲自预备救恩，预备了约瑟，给他提供这一口口粮， 以色列的百姓靠自己是活不下去的，而今天其实对于神的百姓来说也是如此。
是，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看我挣得了这个大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地位，社会上对我的认同，那都是我自己的。今天如果神拿走了这一口粮，我们就不得不下去承认说，求神让我可以存活，不至于死。
这一段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早早有了预备，而这个预备其实是经过了好多年啊，经过了30多年。没有人会想到30多年以后约瑟会成为他们家庭的救赎，也没有人想到30年后大富户突然一下子变成了要抵粮。所以在神的时间和计划当中，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神会预备出路，预备好的未来给我们每一个人。那张小姐在这一段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雅各打发儿子们去抵粮，可是便雅悯却守在家里说，你别去啊，万一你要是遭到了一些什么不测，我这老命就没了。就是这一刻，难道雅各还没有真正的放下自己生命当中不以神为主的生活吗？
不，我认为他这一刻是一个老父亲的不舍。我们突然发现他从来没有从失去约瑟的悲哀当中被医治，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的这一生其实自从失去约瑟之后就没有了盼望了，紧紧的抓着便雅悯，因为是同一个妻子所生的他最爱的儿子的替代品。便雅悯呢，成为他的整个晚年的所有的关注
支撑。
他如果没有便雅悯，他是真的活不下去的。所以你就看到了，当约瑟的哥哥们回去说我们要把便雅悯带去的时候，他死活不肯，绝对不行，我失去这个孩子我就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其实这一刻我看到的雅各是让人很心酸的一个痛失自己爱子的老父亲，到如今仍然没得安慰。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活着与否，他想他保证是被野兽已经撕裂了。所以当所有的这些孩子在他的眼中都可以死了就死了吧，其实他本身也不是不爱他们，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所有的宠爱在约瑟身上是有很多原因。我们已经说了嘛，他的最爱的妻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一份持守，相信这是上帝的拣选，因为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他特别特别的爱他。但是自从约瑟没了，生便雅悯的时候自己的妻子又死了的时候，我相信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他目前的状态就是一个我活着也像一个行动的死人，行尸走肉而已。所以并不是说他对上帝失去了信心，或者他是对他的人生，对他所有的关系已经失去了那一种让他持续下去相信的动力了。便雅悯就是他唯一可以抓着的一根稻草，他的所有的家庭的爱，因为他最爱的妻子和他最爱的儿子都走了。那便雅悯没有太多的描述他有多爱这个小儿子，其实我相信那就是一个替代品。有些时候哈，我们真的很奇怪的人的这种偏爱，当我失去什么的时候，我再去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面想着是我失去的那个对象。
但是上帝很有意思，就是他一定要把我们所在地上追求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拿走。
其实我们
在雅各的人生当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他的富家，无论是他的想要的东西，神真的是一个一个的抽离。所以到雅各的晚年，他才能够扶着杖头还要赞美神，
敬拜神，
敬拜神。我觉得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也都在做这样一个工作，要把我们所倚靠的、所敬拜的、所信奉的一些东西一个一个的拿走，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他把他自己充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相信很多很多经历过主的拿走、撕裂、摧毁过程的基督徒，到临了临了的时候一定是高唱哈利路亚的。
而且呢，其实从雅各的这段记载呢，我也常常会用来鼓励安慰那些丧子之痛的父母亲、弟兄姐妹们。因为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去控制解释的。像雅各他最爱的孩子，我们先别说他什么偏爱这些东西，就是在一个毫无预备的情况下突然失去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那一个悲伤是随着他的这一生的。我们也知道到后来雅各是被上帝彻底的释放和医治，是因为约瑟的回来，约瑟亲自安慰自己的老父亲，他的这一生他才看到神啊，你是一生牧养我的神。我在这里就想到了我的父母亲哈，他们失去他的这个儿子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心里面内心是没有真正得安慰的。虽然他们充满信心继续服侍，也在我们其他儿女的身上继续的去爱，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到我自己成长了，我有一次真正的确定说我来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就打，对，不是替代品，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父母亲，跟他们说，爸爸妈妈，我今天终于与神和好了，我知道神非常的爱我，是因为我要来了，然后他们才会把这个哥哥娶走，因为你们当时是绝对不会要我的，已经去做好了绝育的这个。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当场才说，我的心到今天才得安慰。那个是23年之后，就是我说这句话是他们失去那个儿子23年之后。所以当场我真的非常的惊讶，因为父母亲是一个非常有信心非常有喜乐的人，所以我才能够看到父母亲对子女的爱是超过我们子女能够想象的，因为他反映的是天父上帝的一种慈爱。当没有这个孩子的时候，他那种痛失爱子的那种痛苦，除非这个孩子挽回或者有意义。所以为什么浪子回头的故事讲的是那一个老父亲，
是
因为除非是我们失去，然后我们知道失而复得的这个孩子
才能够有
多么的宝贵。
是，
那今天我们也才会体贴天父的心肠，才知道无论是雅各还是天父上帝还是真儿的父母亲，还是我们在普天下这些痛失过爱子的父母亲们，你们要受安慰，因为天父体贴我们，他知道痛失爱子是什么，他是主动失去他的爱子，为了我们能够有盼望，在这个地上不再至于说失去一个爱子之后就完全失去人生的盼望。毕竟在这个地上一切的苦难都是至暂至轻的。
是，如果我们在之后的创世纪的阅读当中，也会清楚的知道雅各后来去到了埃及地，并且是为埃及的法老祷告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雅各的人生一下子就明亮了。弟兄姐妹们，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了生活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支撑，比如说亲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啊，事业啊，我们其实真的应该知道，我们回到基督里面，那个光就一下子打开了，我们就可以成为祝福，而不是成为那个黑暗一隅，让更多的人在我们这里感受不到光明，反而看到的是黑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神自有预备，神也有美好的计划。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